生的意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思想福这个字。我相信人生一切的活动，无论是365行的中间哪一个行业，总括来说，不在乎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这是个高贵的目标，但有些崇高的目标是否拥有追求的价值呢？还是要我们加以郑重的来考虑。今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我们都渴求幸福，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更注重福气。新年的期间，举个例子，我们都可以看见家家户户，我们都会张挂一个这个飞春啊。那么总离不开一个字，就是福啊，就是福。好像什么呢？天公赐福，鸿福齐天，福星高照，福如东海，等等等等啊。有些家庭呢，还高挂什么呢？百福图啊，百福图。人生被不同的福包围了，但究竟能否真正的得到福，那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无论如何，张挂福贴就表示我们人渴望追求到这个福的心情了。有一个少女，她暗暗的瞒着父母亲去看相去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春风满面，然后家人就问他：“哎，怎么回事啊？”这个少女呢，就说：“我刚才去找了看相先生，那么就说我呢，生来就有一副的福相啊，我的这个双下巴是个少奶奶相，我的手心啊，这个非常的那个肉很厚，就是什么呢？”福贵相啊，我的耳朵啊很长啊，就是长寿相。还有啊，你看我的这个眉毛弯弯的，好像月亮一样的，就是啊像香夫相啊。但是这个少女将来是怎么样呢？就没有人知道了。在传统的这个形式看来，我们华人看钱、看长寿、看有名有位，或者是有理想的丈夫太太，或者是子孙满堂，这就是福啦。很可惜的，这些福啊，很多时候呢是很短暂的，又许多时候呢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受环境的支配，受到这个外在的东西而影响，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福。那么我们更喜欢呢啊，就是在福的后面呢加了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就是气，福气啊。无论你是广东人也好，无论你是福建人也好，我们都说啊，你真有福气呀、啊，叫福气呀 啊那个福州话也是这样，很有福气啊。这个福气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说到你子孙满堂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恭喜你，你很有福气。”看到你很有钱的时候，呀，恭喜你，你很有福气。事实上，世上的福，很多时候呢，就变成气了。而且呢，有时候这个气啊，还远超过福呢，对不对？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箴言书第十章的第22节是圣经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愁烦啊。原来真正的福呢，乃是从上帝而来的。原来真正的福的定义是里面没有愁烦的，没有忧虑的。原来这个真的是福气，而不是说福也有气啊。真福是从天上来的，真福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福使一个人满足，没有忧愁。真正的福使人能够舒畅。很可惜，我们华人太过注重地上的福、短暂的福，却往往忘记，往往不知道真神之福啊。我们华人虽然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哈，但是能够享受到真正的福的却是很少啊。 这正是我们追求幸福人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走了很多的迂回的路，很多时候我们走很多冤枉的路，很多时候我们走了错误的路。我们知道求天父怜悯我们，求天父怜悯我们华人，怜悯我们全世界的人，使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福，乃是从神来的福。今天在我们华人所追求的众福的当中，我选出三福来做一些例子，并且让我们看见说怎么样能够得着从上帝来的福，到底上帝来的福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世人所追寻的福是什么福呢？第一个福是财富之福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君王，这位君王他认为说钱财能够解决万事，他认为说只要把这个税加在人民的身上，他收了更多的税的时候，他的这个国库里面又更多钱的时候，就能够解决万事。他说金钱能解决万事。是的，人人都想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幸福的人生，似乎好像少不了财富啊。人家以为说有钱就有福，有福就是等于有钱啊。不少的人就用尽一生的精力呢去追求钱财，没有其他的目的了。但是财富是否能够真正的带来幸福呢？在伊索的预言的当中有一个预言，我觉得是一个很警示的一个故事。伊索预言里面有一个故事呢，讲到说有一个人跟一只老鹰做好朋友，两个人呢都非常勤劳的去工作，白天出去早出晚归。有一天老鹰就对这个人说，人啊，我在东方靠近太阳的地方找到很多的财宝，很多的金钱，很多的黄金，你要不要？这个人说，我当然要啦。好，这个老鹰说，好的，那你先喂我吃饱一顿，然后呢 我就带你去。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在太阳出来之前你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否则的话你会被太阳的这个热量这个晒死了。这个人说，好好，我们一言为定。所以呢他就喂这个老鹰就吃了一顿，然后呢就第二天一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他们就去了，去到东方去，果然发现一大堆的金银珠宝。哇，那个人看了之后呢，哇，就是非常的高兴，就在那边拼命的挖，拼命的追，在这个大的袋子里面一袋又一袋，一袋又一袋。这个老鹰在那边看的时候就说，哎呀，糟糕了，太阳快出来了，人啊，赶快走吧。人说，哎，等等等等，我还没拿够呢。一直挖一直挖啊，老鹰就迫不及待了，赶快啊，太阳出来了啊。这个人说，你就先走吧，我慢慢来，可以的。哎，哪知道老鹰飞走之后太阳出来了，这个人还没有挖好就被活活的被太阳晒死了。结果老鹰知道痛失良朋啊，就想怎么办，也很怀念这个朋友。第二天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他又飞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一下。哎呦，我的好朋友被烤焦了。哎呀，那是人的肉啊，好香哦，这味道好香哦。所以他又就下去就把他的朋友的肉就吃了，吃了大吃一顿。哎，哪知道太阳又出来了，也把这只老鹰晒死了。正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并不否定钱财对人生的重要，可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乎家道贫富啊。主耶稣也说，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贫富，人的幸福不在乎人的房产跟财富。主耶稣也对我们华人说啊，起听啊，如果你是华人的话，你应该叫听这句话啊，人就是赚到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啊，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啊，我是从东南亚来的哈，长大出生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的祖先呢、啊，从福建省 辛辛苦苦的下狼羊啊。那么羊这个白手兴家，那么工作很劳力，早出晚归啊，然后呢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财产啊，不懂得享受啊，然后怎么样呢？留给子孙去享受。但是啊，所以说的对啊，你的财富过不了三代，是这样子的。许多时候，现在已经第三代、第四代的华侨在南洋，很多都是用他们的祖先的钱，就花天酒地，一败涂地啊！哎，我想一想，是的，我们老祖先不懂得享受，不懂得追求真正的幸福啊，以为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福气留给下一代，哪知道下一代的人根本并不稀罕这些东西，或根本就看不起这些东西啊！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基督的话是对的，人就是赚到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好处呢？为了钱，多少人断送了人家庭的幸福，为了钱，多少人断送了家庭的快乐，为了钱，夫妻分手，骨肉分离啊，朋友变成敌人啊。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在没有面临金钱的考验之前，可以自鸣清高，可以坚贞自守，一旦强烈的试探来到的时候，就立刻的失去了应付的力量，断送了一生的幸福啊。有一对青年的夫妻，为了生活的开销，就趁着自己年轻有为的时候，两个人就想赚更多的钱，于是就双双的拼命的去工作加班，丈夫在周末的时候又多了一份工作，他们生存的意义只在乎于每一天上班下班，然后呢经常往银行去存钱。两个人辛劳的工作，收入比以前多了好几倍，生活富裕的多了，生活的方式也随着改变了，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也改变了。太太得不到丈夫的爱跟关怀了，丈夫对妻子的爱情也开始冷淡了，太太就忙着逛街、购物、看戏、打牌来解闷了。夫妻的感情一天比一天的恶劣，经常的吵架，终于搞到家庭的破裂。因为两个人是同一个户口，里面存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呢就一定要采取法律来解决，就彼此的控告，告上法庭，搞得一塌糊涂，两个人相对如仇人。唉，丈夫太太各自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回想起来满腔无限的唏嘘啊，感慨万千啊，真是有福也有气啊。另外，我们人在追求伦常之福啊，古语说得好，古语说养儿防儿，积谷防饥，儿孙满堂，福上加福啊。大部分的父母亲千辛万苦，主要是为了儿女啊，对不对啊？主要是为了儿女，希望儿女们能够去 Ivy League， 希望能够儿女们能够有好的教育。但是事事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啊，父母亲的心血，父母亲的心愿，往往希望万子成龙，万女成凤，但是却是变成万女成凤了。哎呀，很多时候怎么办呢？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整天坐在电视的面前玩 computer game， 玩 TV game 啊，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好像一个废物都不如一样，对不对啊？哎，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不听话，很多时候我们生了很多孩子，十几个孩子，哇，人家说哇很有福气，但是是的，你说气做过福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伦常之福啊，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做孩子们的也没有尽孝道，对不对？对父母亲不尊不敬啊。啊，很多聪明的老人家呢，就为自己在晚年的时候做好安排了，
坟墓呢先买了，坟地先买了，安排好遗嘱啦，这个死的时候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先安排好了，免得儿子儿女们不孝啊，将来领尸体的机会都没有啊，对不对？有个老人家，他的独生子对父亲呢就非常的不恭不孝啊，自己呢这个孩子呢也是无所事事，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只等着父亲过世分产业。父亲有心脏病，有一天心脏病复发的时候，哇，他的儿女好高兴，我看着他太太，他太太看着他，哼，现在是分家产的时候了，哦，哪知道老子不死哎，哎，怎么办？好了，老子又恢复健康了，老子知道这个儿子不恭不孝。有一个晚上，这个爸爸就偷偷的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打开一个铁盒，打开之后呢，就是好像有东西在放在铁盒里面。儿子呢，从他的父亲的门口经过，看见父亲在卧房里面好像藏了一些东西一样，嗯，他就想，嗯，一定是很多宝藏在里面啊。从那一天开始啊，这个儿子呢就对父亲特别好，特别好，因为知道说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产业会留给他啊。果然，两夫妻就服侍他的父亲啊。有一天，父亲离世了，那个儿子呢迫不及待的就打开这个铁盒，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宝藏在里面啊。哪知道一开启之后呢，打开铁盒之后，原来里面是一大堆的石头。石头的上面呢就有一封的信，写着四个字，养老秘方，养老秘方四个字啊。然后呢打开信，信里面写什么呢？信里面说，若无石子二死老子，如果没有石头的话，老子就饿死了。虽然这是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在世上伦常之福已经走样了，已经变质了。看看今天老人院里面很多的老人家的光景，你就知道了。另外，我们追求的是长寿之福啊。如果人生是幸福的话，那么长寿应该是锦上添花了。但是人生很多是事情改变，人事无常，常常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啊，长寿便不是福气啊，对不对？没有疾病，生活安乐，好的长寿是福。但是事实上，一个老人家的身体跟在壮年时候的这个身体相比之下呢，真的是不如壮年的时候啊，对不对？哎呀，年纪大了，手痛啊，手经常麻痹啊，就是风湿啦，这个脚痛啦，关节炎啦，高血压啦，胆结石啦，常常抽筋啦，糖尿病啦，这个头晕啦，脑胀啦，身体不舒服啦，加上子孙不孝啊，真是宁愿短命的好啊。啊，人家说你90岁啦，啊，是有福啊，你说是有福，但是也有气耶，死不了哎，死不去耶，对不对啊？啊，有一件事情我远远不会忘记。当我在念小学6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骑脚踏车上教会去，那教会的崇拜是9点半开始，我8点多就到教会附近我们的学校那边就兜圈子啊，兜几个圈子练我的骑单车的技术。看见有一个老伯伯躺在草地那边，我和我的朋友就下去就看了这里怎么回事。后来发现这个老伯伯死了，原来呢他自杀，旁边有一大罐的草药，原来他喝了这个农药死了。我远远不会忘记这个情景。第二天报纸登出来了，说这个老伯伯发现有癌症，觉得说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盼望，所以就自杀死了。哦，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呢？人生是不是越长命越好呢？也不一定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名人名叫做约伯，约伯对人生 很有洞见的，请听听他对人生的分析是怎么样的。他说，人生在世，地狱患难如同火星飞尘。他又说，人为妇女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他又说，我的性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必不再看见福乐。还有他说，人在世上怎能没有劳役呢？他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的确，约伯揭露了人生的真理，现实和残酷的人生经常粉碎了人种种传统制服的美梦啊。因为太多的事情令到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追寻到我们所要求的这个富和福啊。除了这个传统的福气之外，怎么样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呢？答案是从上帝那里可以给我们真正的福气。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圣经就好像黑暗中的明灯一样，引导我们可以获得灿烂光明的幸福的人生。这些的福气不是传统的福气可以比拟的，也不是千万黄金可以买到的，是上帝给人的免费的无价的礼物啊，那就是永生、永爱、永保之福啊。我们所追寻的福是短暂的，我们所追寻的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但是上帝所赐的福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什么福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福就是赦罪之福啊，也就是被上帝所爱之福啊。赦罪之福是人生最重要的福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出性本善，对不对？是的，在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人是出性本善，但是当亚当夏娃选择去背叛神的时候，人是出性本恶，在人的本性里面是恶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讨神的喜悦，人就被罪所捆绑住，罪性在人的生命里面产生了一股的力量，拦阻人去拥有幸福的人生。因为人时常会做错事，讲错话，想了不应该想的东西，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破坏了人生的幸福。因此爱我们的上帝非要向罪下手不可，上帝要先对付罪，解决罪，否则我们人永远只能够在幸福的门外徘徊，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圣经向我们指出，人生的经验也跟我们证实，原来人的痛苦并不是因为没有钱，人的痛苦并不是因为没有学问、没有地位、没有名利，人是说因为会痛苦，乃是因为人离开了创造他的上帝，人离开了爱他的上帝，人离开了关心他的上帝，人却选择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人选择自己去走自己的路，而不愿意来依靠上帝。如果人生的问题是因为教育不够的话，或者是经济环境不好而来的话，那么今天知识分子，今天富有人家，毕竟就没有烦恼了，对不对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看见一些的真相吧。就举一个非常接近我们的例子吧，两个星期前所发生的事情，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 Virginia Tech 所发生的那个事情，对不对？那个凶手叫做赵成熙啊，赵成熙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吗？是不是啊？有学问的很啊，对不对？他都安排好一切，怎么样去谋害人，对不对啊？人家也说他小的时候非常聪明的啊，读书非常好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干了这些事情呢？不是吗？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前哈佛大学的校长因为性虐待儿童， 总统的儿子欺骗银行被起诉，前这个华盛顿这个首府的市长吸毒贩毒而被判入狱，以前澳门的总督啊因为这个贪污而被革职啊，还有许许多多很大的公司里面的这个总裁，他们也有贪污的记录啊。各位朋友们，这些都是满肚子都是论经学识过人啊，事业成功的人士啊，可是这些人却没有办法突破人性的贪婪，没有办法突破人性的败坏。我们也同样的，也许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没有人看见而已，但是神却知道，对不对？试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贪心呢？我们什么时候没有骄傲呢？没有，我们什么时候有无心情呢？仇恨呢？妒忌呢？说谎呢？恶毒呢？还有见利忘义呢？啊，贪心使人跟命运来赌博，一次又一次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很累了。虽然这只马跑得很累、很疲倦，但仍然不仔细的有一个欲望，想要得到，想要拥有。啊，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我稍微动动脑筋，自我分析思考一下，坦诚的面对自己，我们总会不得不承认说我有罪。我们经常得罪人得罪神，罪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啊，罪糟蹋了人生的幸福啊，一切的罪都可以破坏我们今生的幸福，拦阻我们得着今生的幸福啊！但只有一项罪会破坏我们永远的幸福啊！你愿不愿意得到永远的幸福呢？愿意的话，但是有一项罪会破坏我们永远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不相信真神的罪，不相信真神的罪。圣经所指的罪，不单只是指罪行，也是指罪性。在法律上，罪呢就被称为罪行啊 ，a crime。You have committed a crime. Crime 罪行是指外表的，是犯法的啊。但是罪性 （sinful nature） 是从人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耶稣说，因为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发出的恶念、淫妄、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人的里面而出来的，使人污秽了。罪性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而罪行是达不到法律的标准啊。达不到法律的标准，就更达不到神的标准了，对不对？法律远远不能够判断内心的罪性，只能够以罪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其实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性啊，使人没有办法认识真神，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罪性就驱使一个人只想靠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自己享受自己的世界，离开了神，人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管理得好。离开了神，人的心里面得不到平安跟喜乐，反而是越管理自己的世界越管越糟，正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的败坏。感谢天父，感谢天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赦免人一切的罪，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的开始。只要人愿意悔改，只要人愿意回头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赦罪之恩啊。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孔子说，祸对于天，无所导也。啊，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意思就是说到得罪人可以得到人的赦免，但是得罪天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他听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他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死了，三天复活了，并且复活之后在世上还生活了40天，并且向超过500个人显现，升天，现在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孔子必定会将自己的话改为这样，必定会说：获罪于天，也可赦免。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罪就能够得到赦免。第二个福气，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就是永生之福。永生之福，也就是做天父儿女的福气。圣经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接受就是相信的意思，就是靠着相信，人便能够进入做天父的儿女，成为天父的家庭里面的一份子，能够享受天父所拥有的一切一切。圣经再次的向我们保证，他说上帝连自己的儿子都舍不得，但是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他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刚才我们唱过那首歌《一件礼物》，是的，如果人把送给你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外面绑了一条非常烂的丝带，你介意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介意，因为我们看中的是礼物而不是丝带，对不对？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份的礼物啊，跟世界相比之下，世界也只是丝带而已，上帝给人的是最美好的礼物，除了耶稣之外，人生最伟大的幸福不单只是获得这个整个世界，也更是做天父的儿女，有权利来享受这一切东西。有不少的人自爱、自怜、自怨，为什么不投胎的时候啊，投错胎了？为什么投到这个平民的这个家庭里面呢？为什么不投进这个帝王之家呢？坐在帝王之家里面享受无限的幸福，不是好吗？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中国这个在这个当君主的时候，在这个民间征选那些美女嫔妃的时候啊，妃嫔的时候啊，不少的家庭啊，将自己的女儿献上，盼望能够被选中，在朝廷里面当宫女，或者是当这个妃哈、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家里呢再也没有啊这个彩礼之忧啦，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渴望生长在富贵人家的里面。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凡是接受他的人，他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其实就是做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儿女，就是你可以成为公主，你可以成为公子啊，只要你愿意相信他的话。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属灵上，我们也可以得到属灵的产业，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之福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是的，上帝要你做他的儿女，以致你可以享受比王子、比公主在皇宫里面享受的更多啊，更多啊！第三，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福，就是主在你的心中作王。主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圣经说，平安是指心灵里面的一种的状态，是一个满足的状态，也是舒服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从认识天父和信靠他而来的。认识天父使我们能够有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知道说天父在掌权，我们知道说天父在掌管我们的明天，这种的人生的态度给我们人有内心有力量去克服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知道一切事情所发生都有天父在保守，并且我们能够乐天知命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作王，使我们能够不看环境，使我们能够胜过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上而不会受到环境的摆布。 平安是心灵中的一种的力量，它能够承担人生所有的劳苦愁烦。基督教的圣诗有很多，很多首的圣诗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一位女士，名叫 Fanny Crosby 所做的。 Fanny Crosby 她一生做了大概8000多首圣诗，她每一首圣诗呢都是扣人心弦的，非常感人的。她活到90岁，但90多年当中都在黑暗里面摸索的，但有基督在她的心中，她从来不怨天尤人。有人问 Fanny Crosby，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喜乐？你不是在3岁的时候医生 用药不当令到你双眼盲目吗？他回答说，是的，有主平安在我的心中，他所赐的平安使我能够凌驾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呀。这真是肉眼虽然瞎眼了，但是属灵的眼睛却是明亮的好见证。又有人问他，你会不会怨恨那个医生呢？是他用错药吗？你应该要责怪他。他说什么？他说不，人会错，但是神不会错。哇，这真是一句有主万事福啊！这个是一句是我们应该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啊。主不会错，这句话带给 Fanny Crosby 90多年平安的日子。平安真是福气啊。有一对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放荡不羁，在这个社会里面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情，几乎每一样他都做了。后来被人家邀请到一个教会去听了耶稣基督的道，竟然痛改前非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很可惜，几年之后在一场的交通意外丧生了。人人向那一对夫妇呢表示莫大的这个慰问啊，两夫妇呢却说啊，感谢神感谢神。有人在追问说啊，你的儿子这么好，但是呢却过世了，你为什么说感谢神呢？他们回答说，感谢神，我们的心大有平安，因为我的儿子终于迷途知返，他现在在天国里面等候我们去团聚呢。弟兄姐妹朋友，这都是真实的经历。离开地狱就是天堂，有主耶稣就是平安。我们一生一世需要这种的平安，但愿你今天也能够得到这个平安。第四个福给我们的是信靠之福，也就是进入神保守的恩典里面。上帝应许我们，上帝是谦卑和敬畏他的人什么东西呢？三大财宝。在箴言书的22章第4节有三大财宝，上帝要赐给谦卑和敬畏他的人。第一是财富，也就是胜过物质上的东西，是灵魂的财富。因为人的生命有了上帝的缘故，我们便开始就是得到真正的满足了。第二是有尊荣，尊荣是你人生的开始，有意义了，人生的价值再次的被你掌握住了，你的价值也就是神的价值了。第三方面是生命，是上帝所给你的永恒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基督徒的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在劝你相信耶稣基督，其实他们真的是想你得到永远的福分。可是为什么你这么困难的来要相信耶稣呢？为什么你仍然有困难相信耶稣呢？因为你罪的本性是不容易接受真理的。真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真理就是人人都明白的。真理是无论你的这个学识有多高多低，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背景都能够明白的，这个才是叫真理啊。如果真理只是那一些知识分子能够知道的话，那么这可能不是真理，可能这是理论啊，很多的理由，很多的论点搞来搞去令你搞不清楚啊。真理就是这么的简单，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不容易接受真理，
心被罪蒙蔽了，所以你看不到真理，并且怀疑真理啊。罪性使人不能够分辨是非黑白，使人对上帝反对上帝，离开上帝征服的泉源啊。国父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生前有两篇遗嘱，一个是有关政治的遗嘱，开头的时候是这样说嘛，于直立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等等等等等等啊，这篇我们在历史上面都能够读到的。但是另外一篇有关信仰的，他说什么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与罪恶魔鬼宣战，这是他离世之前给孙科同志的一个遗嘱。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的时候，这是中国近代历史最重要的一页，没有那一页，中国就不能够脱离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啊。国父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说，初六七两日无人知觉，身在牢中，自分必死，再无生之望，穷则呼天，痛则呼父母，人之情也。最后两句话它是出自司马迁的屈原传，司马迁在屈原传里面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反本，疾病惨达，未尝不夫父母也。司马迁固然不明白人是来源以及天的来源，如果他读过圣经，司马迁一定也会改写，肯定会说，夫神者天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国父的自传里面记载，这个时候他的心是痛心忏悔，恳切祷告，又说他一连七日七夜不断的祷告，直到第七天心中突然得到安慰，心中平安，毫无忧也，曾祈祷冬宵。这是国父写给他的老师欧凤池的信中的话，希望他的老师欧凤池能够相信耶稣啊。各位朋友，信了耶稣，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朋友，也是多了一份的力量，多了一份神机来保守你，给你恩典，多了一件火力威猛的武器，也多了一个永远幸福的归属，何乐不为呢？各位朋友们，何乐不为呢？第五，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是出生入死的福，不会受到死亡影响，不会受到死亡的威胁。耶稣说圣经说，耶稣为世人尝了死味，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这个字是我们中国人不常讲的，对不对？特别在春节的时候不可以讲这句话，死这句话。在春节的时候，如果你的车啊这个开不动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哎呀，我的车死火了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我的车死火了哈？南洋的很多人讲的，我的车死火了，哎，不能够讲死的，对不对？啊，开不动了，哎，死这个字我们是很不谈的，不提的啊。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堕入了魔鬼的圈套里面。魔鬼要我们华人不要谈论死这个字，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早日的信耶稣了，并且没有办法早日的脱离魔鬼的诡计了。魔鬼用很多的方法使人怕死，活在死亡的恐惧的当中啊，就让我们真的是很怕死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呢？死是的，是万人的仇敌啊。死好像摧毁了人的幸福啊，死亡是人生最无情的打击啊，所以人人都怕死，连西方的文人莎士比亚他也怕死，他是一个最怕死的诗人了，我认为他写了150首以上的十四行的诗，十四行的诗，没有一首诗里面没有不提到死啊。
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也有一个皇帝很怕死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秦始皇，对不对？他身经百战啊，统一中国，但是要面临三种的敌人。什么敌人呢？第一个敌人是内敌。什么敌啊？就是知识分子，对不对？因为读书人有学问有思想，就成了他的威胁啊，是成为他霸权的威胁。所以呢，愚民政策啊，这个最大的敌人就是读书人。所以他呢，就焚书坑儒，对吧？讲的对了哈啊，焚书坑儒啊，这就是他对付国内的内敌的一个方法。第二是外寇啊，所以呢，他就建立万里长城啊，然后不惜牺牲了千万无辜的人啊，使很多的家庭分散了、拆散了、骨肉分离了啊。有机会去跑长城的话，你从长城上面看下来啊，我去年去了，看下来的时候说，哎呀，秦始皇，你杀害了多少无辜人的性命啊！一看到，哇，这些人真的，他们是多伟大，牺牲了他们的性命，要把外寇，把他在留在中国的国外。第三，秦始皇第三个仇敌是谁呢？心敌，就是怕死啊，对不对？道理呢，秦始皇呢可以呢，每天晚上可以高枕无忧嘛，可以安乐的睡觉嘛，但是他惧怕，他怕什么？心脏随时停止跳动，他怕死会抢夺他的一切，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富贵、他的荣华，好像一死之后呢，便如大江东去了。传说啊，他有一天晚上正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好像外面有脚步的声音吵醒了他，突然醒来，外面脚步的声音，他就害怕，有人来了，有敌人来了，要杀我了，我保不住我的性命了。原来他醒的时候不这样，是自己的心跳，是自己的心跳。后来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要派人去找长生不老之药。于是呢，他就吩咐他的手下徐福去往这个东营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但是等了很久，万川秋水，这个徐福都不回来。有一天他真的很气了，他就大声的疾呼，他说：“我上当啊，徐福，你这个人真是可恶，为什么你取了长生不老之药，你自己就吃了而不回来？”那天开始，秦始皇变本加厉，越来越残忍，杀人不择手段。秦始皇对此也是束手无策，终于死了。传说他死后不久，徐福就匆匆的回来了。经过长途跋涉，他回到宫中的时候，差不多是不像人了、啊，不是人形啊。本来想告诉大王，大王啊，找不到长生不老之药，谁知道大王已经离世了啊，呜呜哀哉。再不久徐福也离世了，也离开人间了。各位朋友，在世上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源泉打败死亡。在这个世界上，秦始皇这么有权势的人，还有亚历山大大帝等等等等这些的统治者，他们虽然统治了世界多一半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战胜死亡。唯有基督才能够打败死亡。如果你不相信，你看看他的空坟墓，你就知道了。有人说，信耶稣好像旧式的结婚的样式，新式的结婚是自由恋爱的结婚，先恋爱然后才结婚，对不对？但是旧式的婚姻是怎么样呢？先结婚了才谈恋爱的啊。信耶稣也是一样的，你先跟主耶稣基督结婚，也就是真心的相信他，然后慢慢的渐渐的认识他，你就会发现说，哎呀，
原来我没有结错婚啊，哎呀，原来认识主耶稣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甘甜啊。你会发现这位耶稣引导你，跟你同走人生的道路，他是你爱你的主啊，他赐给你祝福、安慰、平安、喜乐和满足啊。在你软弱的时候，他就使你刚强啊，在你跌倒的时候，他扶持你啊，在你无助的时候，他帮助你啊，在你受屈的时候，他替你伸冤啊，这是何等无比的祝福啊。希望你今天能够相信他，希望你今天能够伸出你的手来，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他所给你的真正的福气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这个世界有千。
谢谢牧师带给我们这个福音好消息的讯息。现在我要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欢迎。我们有卡片，请你填写一下。在他们来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帮忙他们填写一下，然后帮阿舍收集。今天我们有特别为新来的朋友准备的午餐，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还有假如你愿意参加的话，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个交通的午餐。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教会的，还有刚刚牧师所讲的信息。好，那我现在想请问 Howard， 你要不要报中西部的，还是呀？我们最近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西部夏令会的工作，请哈尔介绍。
上礼拜我们接到过说夏令会需要大家继续的帮忙，我们收到蛮多的弟兄姊妹愿意 sign up 做这个注册组的工作哈。那我特别问过道宪弟兄，道宪说他还需要很多的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那些个sign up 系放在外面，所以要是你上礼拜错过了，那经过一个礼拜的考虑，你愿意加入的话，请你还是写啊，能够加入这个注册组的工作。对于那些还没有决定今年暑假是不是会参加夏令会的哈，请你慎重的考虑，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那里有4天3夜的时间，在那里大家有美好的团契哈，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请大家能够把你的暑假的时间分开来，然后6月30号到7月3号我们会在那边一群聚集，谢谢。
接下来我想请诸葛上来报告一下关于我们前两个礼拜所投票的结果，关于选新的执事的结果。诸葛，对不起，我往后看。
代表那个执事提名委员会跟大家报告这个结果。那个我们教会有158位这个会友。那我们收到123个选票，那在这123个选票里面呢，有120位投赞成票，那有一位会有投了反对票，那有两张是废票，那两张废票里面呢，有一张是没有签名，另外一张是没有圈选。赞成或者不赞成，那根据这个，所以这个投票率是77.8%，是123票，除上158票，是77.8%。那这个赞成的比例是120票，除上123票，是97.5%。所以根据这两个这个投票的结果呢，就是魏文廷弟兄就是通过他成为我们教会新的执事的这个标准。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会有为那个 TED 为举行的这个案例执事案例的这个特别的典礼，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邵永甫弟兄帮我们介绍主日学，然后季芳会来分享他的心得。如果季芳报告完了，就请大家默祷散会。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好，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下个礼拜天是我们下一个季主日学的开始，我们时间基本上是12点到1点，也就在聚会之后。那这一次同样的如果你们有收到这个教会的这个 bulletin 里面，它这次会有四个班级，这是救恩，这是生命，这是圣经，跟以赛亚书。那如果我们基本上是鼓励大家，如果是你还没有参加过救恩、生命跟圣经的话，最好从那边开始，不要从以赛亚书开始啊。请大家考虑。那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我们还有报名的单子在外面桌子上面。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两个 promotion 哈，我们是请季芳来告诉我们他上一季他上的就是国小的那一班，启示录那一班，他到底学到什么。那另外一个我们是请小琴跟东轩，他们会来介绍一下下一季这是救恩那班啊，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机会理解这个圣经里面关于救恩的教导这一班是会很合适你们的。好，那我们请季芳，季芳在什么地方呀？谢谢你。
弟兄姊妹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上主日学的一些经历。我上个学期参加的是陈国小弟兄那个带领的启示录，然后我像和很多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姊妹一样，一定在这个课程当中学到很多的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呢，其实是我班上的一些同学和我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班里面，神让我看到一大群对神的话语非常的忠心、非常渴慕的弟兄姊妹，让我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先从我们的这个国小老师开始讲吧。就是我在没有参加主日学之前，我并不是非常认识他，然后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总觉得这应该是个很沉稳的弟兄。所以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然后发现他又幽默，然后又有一点冷面，然后又会讲笑话，我其实真的是蛮吃惊的。那而且我们这个国小上课，它节奏非常快，准备的内容非常的多，而且又有很多的作业，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经常都是最后一个下课的。但是即使是最后一个下课，我们的很多同学在这个结束之后还会把他围住，还会问他很多的问题，所以可想他的课是上的非常的好。还有就是他很厉害的一点是上课他几乎都不用讲稿，然后一节课就是一气呵成，从开头到末了，然后引述很多圣经，也不用打开圣经，然后就听得让人很佩服，也觉得非常的让人听得很享受。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能够把这样一个高举神话语的、对神有这么多了解的弟兄放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我讲完了国小弟兄，我来讲一下我的同学。我们这个班上年纪最大的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我们有一个赵华珍阿姨，她坐在那边，我每次看到她上课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她几乎从来都不缺席，每次都坐在大概第三排这个样子，然后每堂课很专心的听，很专心的记笔记，而且很好的完成功课。所以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想到诗篇92篇13到15节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他说，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成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也非常感谢神把这些非常 近前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摆在我们当中，做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这个班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是夫妇一同来听课的。比方说家里姊妹和立邦弟兄，他们总是坐在第一排的。还有吴世龙弟兄、阮淑珍姊妹、潘淑明弟兄、洪淑珍姊妹、韵文姊妹和昭宪弟兄，还有其他好几对夫妇。所以因为看到他们，所以我先生也答应我下一次待会儿我来参加下一次的主日学。所以也非常感谢神把这些很敬虔爱主的家庭摆在我们当中，也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鼓励。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参加接下来的这些主日学。我觉得每一个星期花这样一个小时在神的话语里面，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特别是下一个期，我和我先生会参加诸葛弟兄带的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也知道诸葛弟兄也是个很幽默的老师，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和大家能够做同学。谢谢。
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东轩。这次呢就是说由周小琴姊妹跟我一起来带领这个永生第一年的那个主日学。我们的第一个班就是这是救恩。就是说主要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内容呢就是说针对就是说你刚信主，或者说你有对基督信仰有兴趣，但是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疑问，你自己又搞不清楚的话，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班，我们会竭尽我们的所能来解答你的疑问。也欢迎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或者说你很久没有再去温习这方面的知识内容的，也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好，就这样。
请莫导散会。